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香港喺寻日冇新增嘅新冠肺炎确诊个案。但由於新冠肺炎的疫情始終是持續，港府在昨天就宣布自星期三起，所有在香港國際機場抵港而沒有出現病徵的人，除了必須在亞洲國際博覽館的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樣本，衛生署將會安排需要通宵等候檢測結果的無病徵者前往九龙城富豪东方酒店入面设立的卫生署等候检测结果中心暂时留宿，以等候新冠肺炎的检测结果。富豪国际酒店集团就表示，为了配合特区政府最新的检测安排，富豪东方酒店将在2020年4月22号起预留超过400间酒店房间给卫生署作为等候检测结果的中心，被需要通宵等候检测结果的无病征者暂时留宿。如果检测结果是阴性，被检测的人士将会获准离开酒店，并立即回家或者指定地点继续完成14日的强制检疫。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将会分别直接由救护车和政府安排的车辆送到去医院和指定的检疫中心。而食环署将会对确诊人士的入住房间进行彻底的消毒和清洁。港府强调，有关安排是不会对酒店所处的社区带来额外的风险。另外，同大家讲一讲一宗香港一班警员的恶打斗事件。在元朗前日凌晨就发生了一班警争执后打斗的事件。10个隶属天水围巡逻小队的警员在收工之后去到元朗一间食肆，期间一个警长和警员发生争执，一个女警充当和事佬，引起警长不满，混乱中就被对方用玻璃樽袭击，头部受伤。其后个女警头部红肿，事后到咗博爱医院求医，经治理之后无大碍。事后警方就以普通袭击拘捕了那个男警长。而案中10个一班警都违反了限聚令，警方将会向法庭申请有关传票。而案中43岁食肆男负责人都违反了这个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警方都会向法庭申请有关的传票。另外，同样都是警员受争议的事件，就是有记者早前在直播期间被警务人员截查，警员在直播镜头前面展示他的身份证。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早前就表示调查，专员黄继仪就说，取得案件的背景资料要涉事者和其他来源配合。被问到是否有涉事者好像警方没有提供资料或者不回应公署的查问，他就说每一个回答资料的人都有自己的策略，不可以批评或者评论他们的方法，或者真的无资料提供。另外，早前都有另一宗报道指出，去年10月有女仔被警方截查的时候要求除去了连身裙搜身并拍下片段的。个女仔之后向警方索取相关的片段的时候，警方要求收取5-10万的打架费。黄继仪就承认公署收到相关投诉的，所以不可以评论警方收费是不是合理。他解释，法律上有权要求取回个人资料一方付费的，但一定是非常低同合理，并且是成本的。而有关机构运作所需的灯油火蜡一般都是不包括在收费在内。另外，同大家讲一讲中联办啦。港府在上星期六到星期日凌晨是三度发稿，最终就跟从中联办的讲法，说中联办不是基本法第22条第2款所指的中央各部门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机构。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对于港府三度发稿修正内容，他表示非常失望，又说在如此敏感复杂的问题上面，港府未掌握清楚之前倒不如不要发声明的。汤家华就表示，中联办20多年来尽量避免被人说是干预香港的事务，他是自愿受第22条监管的。 但是官方场合或者最近发表官方意见的时候，他行使中央代表的权利。韩家骅说，当他代表中央发言的时候，他是代表中央发言，当做一般工作联络的时候，就未必代表中央发言的，而是做部门上负责的工作，在那个层面是受22条规管，他觉得就未必有争议性。另外，身兼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云毅就说，中联办在回归之前就以新华社香港分社身份在香港设立，并不是根据基本法22条第二款成立的，而认为两办发声明是不属干预。今天的新闻讲了这么多，明天再谈。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